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没想到在也门上演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原来这个拖鞋军胡塞武装现在竟然变成了正规军，上演了原来塔利班的那一幕，横扫也门政府军，一口气打到了曼德海峡的边上，那就完了，这海峡直接触手可及，它就可以封锁曼德海峡了。另外呢，从卫星各方面的报道，沙特横贯东西的那根主石油管道原来不走霍尔木兹了，它走红海，走曼德海峡这边，结果这根大管道6个点被炸了，那这事儿就坏了啊！燃烧是非常之猛烈的。那今天的原油价格，布伦特原油一度逼近110，现在稍微冷静了一点，退回到了107。什么情况？原来给大家讲过，105到110会怎么样？我认为他扣时刻，川普认怂的时刻，48小时内即将到来。为什么就剩下认怂了？因为别的他实在是无路可走，现在已经恶化了。没想到曼德海峡那边胡塞打疯了，一下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原来我们也没有想到。那在国内干嘛呢？川普又给大家画了一个大饼，每个人给5000块，一会儿简单说说这件事吧。那说说习近平访美，这都9月中了，再有2礼拜他就到白宫了。那现在公布的伴手礼很可怜，就一个伴手礼，100万吨的大豆。有朋友讲100万吨，那不少啊，一会儿给大家算算这点大豆值多少钱，那大概还欠人家美国多少大豆，这情况啊，一会儿给说说。那美国给中国什么呀？哎，一会儿也给大家聊聊。最后呢，借着昨天说到年轻人去拜鬼拜毛泽东，站在当今年轻人的角度呢，我们有一些观察。那当然呢，后来有朋友跟我讨论啊，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意见，说那不完了吗？那中国以后都成小毛左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不然。接着昨天的话题，说说我今天的观点。我认为将来改变中国的一定是左派，将来推翻中共或者是推动中国转型的一定是左派。一会儿说说我的观点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这两天呢，我们旁边大表哥澳洲有一个人是很忙，这个人谁呢？我们大家都熟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前总理陆克文，他连续在两个大的场合做的是几乎同一个类型的演讲。9号他在堪培拉出席澳洲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他讲从现在到2008年年底，中国单方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性正在升高。他说呢，不像某些智库里讲的什么5%的可能，10%的可能， no， 他说我的判断大概是1/3，也就是30%几。这是9月9号他说了一遍，9月10号他又在堪培拉发表演讲，又说了这么一遍，呼吁澳洲和美国包括其他的地区盟友共同加强贺阻啊，他比较着急。老陆什么情况？这个观点他原来讲过，2028啊，2027、2028他都讲过。这里边呢，原来还考虑到习近平的年龄，因为年龄一大了，他也就打不动了嘛。所以说趁着他还有精力啊，他要把这祖国统一大业要把它完了。 那现在他提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他讲呢，首先2027年是中共的21大，习近平啊，当然要连任第四个任期。2028年呢，1月份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然后2028进入美国总统的大选年，川普时间窗口进入到最后的一年。陆口文的判断呢，说习近平可能会因此来判断美国缺乏介入台海的决心，把2028年视作为一个值得冒险的最后的时间窗口。这是老陆呢基本的这些判断和说法。我认为呢，他大致的时间的这个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因为台湾问题说白了就是中美问题嘛，台湾本身要是独立抗大陆，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说必须有美国和日本包括韩国这些周围的盟友大家来支持，才有可能守得住，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说这四年特别是到2028大选的时候，可能是习近平最后的时间窗口了，因为碰上这么一个什么都可以卖了，什么都可以交易的川普，这可以说是近年来美国可能在习近平有生之年唯一能碰上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了，这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到那时候啊，你不管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卖啊，那时候跟川普是可以交易的，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你未来换了纽森也罢，换了谁也罢，都不会再出现这次的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这是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呢，为什么不是2027他又改2028了呢？老陆呢有一件事他没给说透，他毕竟呢陆克文有亲中之嫌了，在这儿呢我把陆克文没说的这句话我把他说透了。如果光有川普在外面态度暧昧，如果里边还是这个赖清德的话，习近平的机会还是不大的。但是2028年1月总统就选完了，2028年的520总新总统就职了，你怎么知道那时候那个人是赖清德呢？这就是习近平最后的机会。所以说如果要拿台湾的话，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如果2028年1月赖清德输了总统大选，2028年的520由国民党或者由蓝白合来执政的话，外边有川普的时间窗口，内有内奸，那台湾就真的危险了。因为那时候美国川普还有最后半年吗？520之后最后的这半年危险。所以说老陆呢把这件事儿他没给说透，讨厌啊！今天呢咱把这件事儿给点透了。所以说真正的要保住台湾就这么简单，川普那个你改变不了，他那时候怎么样谁也没辙啊，他 那脑子里抽风，那他什么都能卖，那就没辙了。然后关键是这场2028一月份的这场选举将决定2028台湾会不会打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还是这帮人上，那可能没事儿；那如果要是拦得上了或自己人安排上了，那可不得了。所以说大家都能想象到2027中共介入台湾大选，那是一场非常血腥的保卫战，可以这么讲，全面渗透各方面，他会使足了功夫，加足马力来冲击2028年1月份的台湾大选，那是他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的最后的一线希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啊，老陆他说一半儿，这件事儿呢咱们把他这案子给破了，他喊两天，这事儿什么意思啊？这个点是特别重要。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是有一些打仗的一些消息，乌克兰特种部队做了一个通报，在昨天凌晨他们击中了俄罗斯里海和伊朗那边通着的啊 里海沿岸有一个马哈奇卡拉商业海港的石油设施，我这里边呢停靠着载重高达10000吨的油轮，附近还有一个大型的油库，是俄罗斯在里海一个唯一的不动港，也是连接和伊朗、印度和南亚国家的一个南北运输走廊的重要的一个节点，猛烈的进行了攻击。那最后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大概要明后天才能知道。说到前一天，乌克兰对那个西罗西斯克港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一个联合的攻击，今天卫星图片出来了，3艘俄罗斯的军舰遭到了重击，有一艘护卫舰，还有那个埃森海军上将号，还有那个马卡罗夫海军上将护卫舰，3艘护卫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啊！你要说给它击沉那倒没有，应该主要是无人机啊，有一艘护卫舰基本上半边的那个啊，是它的左舷基本上给炸平了啊，那是非炸了一大洞啊，是非常厉害。为什么有一艘护卫舰叫布扬 M 级的轻型护卫舰，为什么他们对它不依不饶呢？因为这个护卫舰曾经向基辅发射导弹，乌克兰一直对他念念不忘，现在终于逮着他了啊，给了他一下。那下边说说小泽干嘛呢，两口子一块去了加拿大，在这个关键时刻，卡尼啊，应该说高调接待了小泽，两边签了一个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或1100年的啊，这是好厉害，具体内容不跟大家说了。然后呢，这里边签了一个无人机联合生产的协议，在2年间要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现在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成品，30%立刻运往乌克兰，就现在就有啊，立刻运往乌克兰。另外呢，和乌克兰还签订了一个3.5亿美元的防空导弹的一个协议啊，这给。另外，加拿大还推出了一个军事市场，乌克兰军队能够在加拿大订购无人机，这什么概念？有些东西呢，你要在别的地儿买吧，你比如说中国呀，或者各方面，它有一些限制，它不卖给你。哎，但是在加拿大这儿，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市场，哎，大家呢这儿可以随便买，所以说乌克兰那边着急啊，那工厂里都等着配件呢，哎，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随便搞啊，这个也给了。另外，加拿大还给乌克兰提供了4.3亿美元的信贷担保，用来购买天然气。加拿大真够意思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应该说呢，真够朋友。另外，说到德国也有一些进展，前一阵这不是讲吗，俄罗斯可能要对波罗的海三国，对北约要打一打，最后拿这个来要条件，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德军在立陶宛部署了一支部队，这是首次在二战后在海外永久驻扎整支旅级的重型部队，4800多名军人，200名文职，加起来5000多人，携带着2000多件的重装备，这里边有豹二坦克呀，什么步兵战车等等，主要的基地离白俄罗斯的边境也就是20公里，所以说你就知道这支部队它是在那儿干什么的啊。德国现在有动静。那下边咱们简单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呢，大家都等着今天，就是今天公布了一个，然后明天再公布另一个数据，那就是 PPI 和 CPI， 一个是出厂价格指数，一个是商品价格指数，这两个是特别重要的。 PPI 呢，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批发价，也就是零售商你拿到商品的出厂价格嘛，就是批发价。CPI 呢，就是你看到的货架上的那个价格，两者之间呢是有1.5到2个月的滞后期啊，批发价到老百姓那儿啊变成 CPI 大概需要1.5到2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 PPI 呢它会先公布啊，这个数也非常的重要。咱们看看这个数，那美国现在的通胀情况怎么样呢？大概情况呢还是说啊，因为这个油价是最近这段时间给打上来的，之前的七月的下旬和八月的中旬这段时间，那时候的油价还有八字头呢，所以说那时候还好啊。真正厉害的是九月份，那大家啊，下个月就都知道结果了。八月的美国的 PPI 呢升了5.4%，通胀压力还是加大了，环比上涨了0.4%，同比上涨了5.4%啊。这个呢，你说它好厉害吗？也没到那个程度，但是是高位。那整个本轮的 PPI 主要是由商品价格推动的，八月最终需求商品价格环比上涨了1.1%，同比涨幅接近8%，服务价格环比上涨了0.1%，同比上涨了约4.5%，其中柴油的价格单月暴涨了24.1%，能源价格整体上涨了4.2%啊，导致了 PPI 再往上走啊。这是今天我就把原文给大家念念，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马上今天这就传导，那916议息的时候会不会加息？昨天给大家说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大概是58%，现在就已经升到了71.6%。那这 PPI 不还可以吗？也没有大大超出预期，怎么这么厉害？就眼下这个高油价，今天这100几，将近110了，把大家给吓着了啊！等于这两个数一下把加息的可能性一下上7%。这性质有点变，你要说60%左右呢，市场啊，包括投资人还会徘徊啊，可加可不加，那时候可能性还有的商量。一上了七字头，大家甭管最终加还是不加，这两天的916之前就开始做防守了，就开始往后撤了。如果过两天一旦加息的概率，明天嘛，我们就知道 CPI 是多少了。如果啊比这个厉害的话，那加息的概率一下上了80%的话，那就不好说了。那大伙儿这个基本是比较笃定的了。一旦上到90%的话，那用不到加息的那天，股市就没法看了。那个是基本就笃定了，所以说今天已经到了七字头啊，这个是美国经济今天大家都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那说说美国政治呢，有两个判决，上诉法院维持了对川普限制邮寄投票行政命令的封锁。这个决定呢，正好最高法院在审同一个案件，这审议大概也是邮寄选票的这个案件，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上诉法院呢再次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川普让邮局搞了一些新的限制邮寄选票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你给我停。这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3-0发出的一个禁令。上诉法院的理由是没有记录证据表明过去存在的欺诈或者是发生欺诈，也就是没有过去邮寄选票有大规模欺诈或者是即将发生欺诈。然后呢，我们就因此允许川普会导致全国数百万选民因此被剥夺选举权，这个是不可以的。你没有证明过去邮寄选票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问题啊，你有证据吗？啊，没有嘛。所以说呢，那这事儿就不行。而且呢，因为现在理由是选举程序已经启动了，北卡罗来纳州已经寄出了邮寄选票，阿拉巴马已经开始计票了，另外更多的州马上这就开始了，下礼拜稀里哗啦就都开始了，所以说已经来不及了。那可是这事儿在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你是中级法院，那还有个最高法院呢， 也有点来不及了，因为现在距选举已经非常之近了，这时候突然改变全国的邮寄选票的规则，会造成巨大的选举混乱。以前那个你也没有证据否它，那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重大的改变呢？那能不能赶得上，大概现在看啊，也就是一周多的时间，那也就是最高法院会不会做出一个紧急的裁决来支持川普。如果那他要不想支持川普，那他也就不着急了嘛。最后呢，大家把选票都寄都印完了，都发出去了，木已成舟。以后怎么着咱们怎么再说，但这次的中期选举可能就来不及了，就没戏了。所以说川普呢试图对这次的中期选举在规则上下手，一个是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的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就必须带照片什么的等等可识别的那种 ID， 那个挫败没戏了。然后现在就动这个邮寄选票，动这个下手，现在看呢大概率川普没戏啊，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的一个点呢，那就是密苏里呢就为这一个席位，原来在密苏里州众议员是八席，有六个共和党两个民主党，那他们改了地图以后呢，就想干掉民主党原来在这比较稳定的一席，就变成7-1，其实就为一个席次的争夺，最后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改这个选举地图。昨天跟大家说了里边的过往，最终美国最高法院接受了挑战方的紧急申请，暂停了联邦地区法官克拉克要使用2025年新地图的这个命令，连理由都没解释，而且没有任何大法官公开表示异议，那也就是九个大法官大家对此都没有意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给解决了。之前密苏里最高法院判决，然后这个法官2-2啊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争夺，最后到最高法院这儿没戏，回到2022年的那个地图。那这个周武清，他原来密苏里最高法院都判了，他不听啊，当时判他藐视法庭，差点抓起来把这个人啊。那现在呢这个人他挺机灵，一看最高法院出手了也定了，哎，他立刻改口，那我就执行2022年那个地图了。最高法院密苏里最高法院本来想抓他的，后来一看行了吧，你这该干嘛干嘛去吧，也不想把事情搞僵，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戏了啊。密苏里的这个回合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决，川普他们啊这想干掉人家一席的这个企图也失败，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尽管事儿不大，但是呢这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夺。那下边呢这场大戏就看看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的大会，哎，这里边呢是有很多的观察了。那德克萨斯州这是共和党这么多年的核心了啊，达拉斯那严格讲也是共和党的一个老巢的核心了。那中期选举举行全国动员大会，结果在川普上场讲话的时候，昨天我们说有大片的空位，2万多人的那个大馆就是达拉斯小牛队现在叫什么队啊，在那儿打篮球的那个馆，那馆2万多人啊。那最后川普都讲上话了，这个就应该已经到了高潮吧，最后拿摄像机这么一扫，大概坐了也就60-70人，大致的数呢，这个场馆是21000，他们有人判断呢现场也坐了1.3到1.5万人。当然他们自己就反复的遮掩了，说票都卖完了，要来2万多人啊，川普也反复讲人太多了，都外边人都在广场上站着都进不去，后来有记者扛着摄像机专门跑外边，外边一人没有，外边一个人没有，这根本没那么个情况了。靠近舞台的地板区，就是打篮球那个那地板，它摆的临时的椅子和下层，就是底下这一层坐的还是比较满的。中层呢就稀稀拉拉，上层可以说是大片的空座。 几位记者的共识大概也就是6到7成，开场的时候连一半都不到。最后工作人员在现场发了很多免费票啊，临时呢又叫进了一部分人。别忘了，这可是让共和党说大咖云集啊，这是在德州，这是在达拉斯，总统、副总统，所有共和党的所谓台面上的领袖全都到场了。这是全党之力搞、举党之力搞的第一次七中代表大会，最后就是这么一个上座率。而且特别逗啊，川普还在那儿讲着呢，他又扯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俩小时嘛，就看着不断有人稀里哗啦在走啊，就是不是对吧，有人雇来的或者怎么样，那个咱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你别说别的州，咱们就说德州现在都快不保了。参议员的这个席位，那个刚才我们一直给说的那个 Talarico 那个小哥现在一直在领先。说到州长现在也不好说呀，现任州长阿伯特略占优势，但在误差范围之内。现在民主党的那位候选人，一位女将，现在已经两边齐头并进了，已经非常接近了，这个已经变成了战场州，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德州已经30多年没有过民主党的参议员了，州长已经干了3届，正在寻求第四任了。结果如果德州，那是美国我印象除了加州之外的经济大省，就是德州了吧，那个儿也大对吧，那大德州嘛。我认为那如果这个也翻了的话，嘿嘿，那就应了当初那位这谁呀、啊，哪位专家说的呀，说如果就川普他们这一届之后，可能若干届以后共和党都没有任何的希望。那当然你得具体看，现在佛州那边也开始拉近，现在德州要翻，跑这儿开会了根本没人来，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整个的大背景。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川普有点急眼了，最后呢抛出了他的重头戏，每人$5000。一个人发5000，如果我们共和党众参两院还都赢啊，那我就能拿到这$5000，每个人发$5000。那什么概念？每个成年人，那成年人美国2.4-2.5亿成年人呢，那一个人发5000，也就是大致要发$1.3万亿。那他讲呢，这叫红利啊！你看我们经济很好嘛，经济好的情况下就跟赖清德那似的，你看我们这好，出口都到这地步了， AI 做的风生水起，老百姓得沾点光啊。人家赖清德他们账面上是人家都是一片火红，人家那日子过的，人家确实有钱给大家发，你美国有啥红利啊？2026年的财政整个的预算赤字是$2.1万亿，是负的，国债早就破了$40万亿了，你财政是一个大的窟窿，你哪有分红，你哪有什么什么盈余啊，你拿啥送人啊？而且你说了也不算呀、啊、因为美国国会才是钱袋子，你美国总统你有什么资格给大家发钱，你也没权利，你钱从哪儿来啊？当然它有前提，那你要选了，比如说我们赢了众参两院，我就给大家发啊，对呀、啊，那众参两院都是共和党，那大家都同意嘛，啊，那时候他就可以发了，那倒是啊。他问题是国家一下花$1.3万亿拉这么一个大亏空，让大家就兑现你这个，这叫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政治贿选，变成了一次公开的一个拿钱买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你包括福克斯，今天我看福克斯新闻的几个主持人4-5个人坐在那儿都痛批川普的这个计划，你这不整个社会主义吗？你天天骂社会主义啊，说到当初查韦斯啊什么的大撒币花钱哄老百姓高兴，你这什么行为？你和查韦斯不一样吗？对不对？你这有什么差别？所以说到这个呢，那很多朋友就说，那你这合法吗？ 应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这还真不是川普一时兴起信口拈来。他们认为现在这可能是作为扭转这次选举的一个大招，所以说呢，你仔细看他的每一句话，他说的是比较到位的。违法吗？好像还真不容易说这件事儿。美国法律禁止那种买票，也就是直接用金钱换取买通某人来投票，或者是弃权，或者是让他们来支持特定候选人。马斯克啊，那威斯康辛那个案子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啊，那个还没完呢。那川普呢，他并没有说你只要投共和党谁就拿到这5000美元，他可没这么说。你投民主党也可以，只要我们赢了最终两院，你不管你投的谁，大家都可以拿到这笔钱。所以说通过这个角度呢，那你要说对吧，因为在选举之前大家画大饼啊，撒糖豆，端牛肉，对吧，你给多少，你给5000，我给10000，对吧，你给一万，我再给12000，那这对着往上飙呗。但是你不能针对个别人，特定人群或者是特定候选人，那个是贿选。现在这个呢，你投的是民主党，最后你也可以拿，所以说他这个并不违法，可以这么讲啊。你很难拿法律这块来抓到他，但是呢，你缺德，这种无良政治人物，你缺德，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典型的一次无聊无耻的一次画大饼，通过这个呢来蛊惑人们来投他。这种大饼以前画了多少次了？原来讲吧，他那不是马斯克搞那政府效率部吗？要砍多少万亿啊？这国家少支出嘛，啊，减债、减负各方面的啊。最后呢，每个人给老百姓发5000美元，他说过一次，大家查。他现在那推文，今天很多人都给翻出来了，5000不是没许过。另外说到收关税啊，这个4月2号那天之后，那关税大大的啊，美国因此陡然而富啊，每个人发2000美元。这个还说了很多遍，吵了很多次，钱呢？包括 Marker， 包括华川粉，你们领到一分钱了吗？另外，通过取消平价医疗法案，他不是把那个奥巴马健保给取消了吗？那取消了，那帮人买不起医保了怎么办？你们直接找保险公司去买，就不要再搞那个什么奥巴马医保了。我们给你发1000多美金。的支票，你自己上保险公司直接联系不就完了吗？那1000多美金呢，到现在钱呢？他许了多少回啊，什么信用卡的利率上限设到10%，什么把汽油价格涉及到每加仑2美元等等，就这种大饼瞎话张嘴就来。就当初他选举的时候就是这一套，美国是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是对社会现实不满，他都知道，然后我每一个都给出答案，我能解决所有问题，我是天选之子，我能解决所有问题，黄金时代就要到来，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老百姓就信，一半的老百姓信了他2次的胡说八道，最后到现在你解决于我看看，产业回归了吗？美国制造业起来了吗？老百姓因此真的是改善了生活，对吧？无论是物价还是各方面，你兑现了哪个呀？一会儿民调里能给大家说清楚啊。那这次呢，又画了一个大饼，他以前屡次得手，通过胡说八道，他就能够骗得老百姓的支持。那这次呢，1次、2次、3次了，美国的民主就卖5000美元吗？那倒是不贵了，就5000美元。那我知道很多红脖子那信呐，那这那帮人你干嘛我都信啊，那我都支持。那就掂量一下美国人的斤两啊，民主了250年了，那整个的情况最后怎么着？咱们就值5000美元。那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对这次的中期选举产生内在性的质的影响？我不知道， 啊，那你美国自己看着办，卖还是不卖啊？5000美元卖吗？你们自己看着办啊，那也不是我的国家。我可以负责的讲，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新西兰，你比如说原来你只输5个百分点，是输10个百分点，现在会给你加个倍。你抗国家之慨，用纳税人的钱为你的党派公开买票，你毫无政治道德，应该可以这么讲啊。尽管你很精明，可能是不犯法，但是你缺德，触犯了严重的政治伦理，所以说人们会抛弃你的。这是以后这国家日子还过吗？不真成委内瑞拉，真成查韦斯了吗？来吧，下边给大家介绍几个民调。这两个民调呢，我们都很熟悉，也都是时间这么长了比较信得过的。一个是经济学人和余冠这个民调啊，这个是一个啊，一个是 CBS 和余冠，一个是经济学人和余冠啊，这两个民调还都比较准了。咱们再看啊，那说到这次党派，咱不管川普了，说到党派的投票，那现在登记选民42%的人支持民主党，支持共和党的是35%，两边差7个百分点。这个跟 Knight Silver 啊他们搞的那个大平均基本是一致的啊，这个那么多民调差不多都是7，如果低于6的话就不能叫蓝潮了，如果低高于6的话，刚才说的那些战场州的那些参议员啊等等那些竞争就都可能翻蓝啊，是这是一个基本概念。那特别重要的是有强烈意愿去投票的人，这个才是值钱的。49%的支持民主党，支持共和党的是38%，中间差了11个百分点，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啊。然后咱们看看下边它有一些别的民调。经济啊，说到川普的经济，支持川普这个现在目前经济的支持的31%，反对的66%。净支持率是-35%，其中有53%的人是强烈反对，对现在的经济强烈的不满。说到通胀，认为现在通胀还行的是28%，反对的是68%，-40%，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现在美国人怎么看目前的经济，就是未来的走势？有18%的人认为经济正在改善，有58%的人认为经济还会进一步的恶化，特别是独立选民，有67%的人认为经济正在继续的恶化。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况，因为国家是不是走在正确的方向，29%认为方向是对的，这都是 marker， 65%的人认为是走在错误的方向啊，女性在里边认为错误方向的达到了71%。为什么？我认为大概女性当家过日子嘛，跟家这个你想这个花钱啊，照顾小朋友啊等等，她最知道这钱包疼啊，她最有感觉啊。这是余冠和经济学人的这么一个民调。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昆尼皮亚克他最新的民调，这个民调呢也是支持共和党的人是49%，支持民主党的是49%，共和党的是38%，跟余冠的那个完全一样，两边差了11个百分点。刚才也是49-38啊，这非常奇怪。然后上个月呢还是7，到这个月呢一下拓展到了11%，到了独立选民支持民主党的是51%，支持共和党的是28%。差的是越来越多啊。然后呢看看川普整个的表现，在移民，说到移民问题，赞成39%，反对57%，作为三军统帅的表现，赞成36%，反对60%，外交政策支持33%，反对60%，经济支持32%，反对65%，伊朗战争支持的是29%，反对的是65%，俄乌战争调解啊支持的28%，反对的61%，对加拿大贸易战支持的28%，反对的62%，就这概念大家看他支持的这个 都在30上下，这是妈个的铁盘，这个你砸不碎它，这谁也没辙啊！这是虐我千百遍，这是爱他之心永不变。剩下的连中间选民各方面2/3基本上全跑了，1/3的人铁啊支持，然后2/3的人现在连中间选民什么的全跑了。刚才说的这60几，民主党可没有这个基本盘，民主党大概的铁盘也就是30，所以说现在中间选民基本上全面啊这个倒戈啊，全面都过去了，这是目前民调的一个情况啊。来吧，那今天我们说说，花点时间说说那场美伊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咱们还站到美国的角度啊，中央司令部呢还得先说他做了一个宣布，截止到9月10号，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逼迫96艘商船改道，只放行了50多艘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船只，其中呢黑鹰直升机啊，还有那个佩拉尔塔驱逐舰啊，在执行这个封锁的任务啊。咱们还得先说美军啊。另外呢，英国海上贸易办公室最新的宣布，2艘船只在阿曼海塞卜以西4海里处遭受4名不明导弹的攻击，其中1艘起火，另1艘情况不明，相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这就是2-3个小时之前发生的啊，又有2艘船被击中了，这是海峡里的最新情况。那下边就说说胡塞干嘛呢？这是好上演了一次横扫。关于胡塞打也门，这怎么在也门里边突然长出这么一块东西来呀？这怎么回事？然后沙特跟也门政府军怎么搞这个胡塞？中间打过多少回？我看呢，今天有很多播主他们都在做啊，这里边呢内容时间太长，这也不是我们的主战场，所以说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了。那这次发生什么了呢？也门的首都萨那，首都啊实际上是由胡塞控制的。那政府军呢，这次在沙特的加持之下，他有空中力量嘛，要发动反攻，要夺回首都萨那，发动了地面的进攻。结果和胡塞地面部队这一打，有多大脸现多大眼，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局面一下，你不打人家了吗？结果变成挨打了。胡塞还不干了，从那个荷台达以南发动了多个方向的进攻，连续突破了原来也门政府军守到的那几个防线，这些地名不给大家说了啊，这您说了您也不知道。政府军呢，为了保身后靠近红海，也就是曼德海峡的那个大城叫摩卡，把前边的这些防线呢就都往后撤，收缩兵力来守这个摩卡城。结果没想到就是退回来了，胡塞那帮人追到这儿也没守住啊，结果呢干2天就失守了。然后胡塞继续向南推进，就向下打，奔那个红海这边打，已经进入到了哈尼什群岛。现在政府军往后跑，跑到了佐巴卜，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防线，最后的一个城池了，身后就是海峡了，没地儿跑了。那现在胡塞已经扑向了这个佐巴卜啊，奔这个城就杀来了，守不住啊，这肯定是坚持不下来了。我看很多外媒基本上咱们翻译成中文基本就这4个字，摧枯拉朽，就跟在阿富汗啊那帮那个穿塔勒板的那帮塔利班出来开着皮卡打这个阿富汗政府军如出一辙，基本是一致的，把这帮给消的呀基本就没办法了。那现在就是这个祖巴卜这个城，这是最后的一个小型港口，就看能不能守住。然后呢，这还不光是这儿，那里边呢还有在海峡，就是那个曼德海峡，红海嘛，从亚丁湾进来，那个海峡中呢有一个小岛叫佩里姆岛，整在那嗓子眼上。胡塞现在已经让快艇渡海作战，现在猛烈的就攻击这个佩里姆岛，这个岛要一拿下来，然后他们把刚才在海边那个祖巴卜 那个小港也打下来的话，那他们就彻底扼住了曼德海峡，也就是扼住了整个红海的咽喉。我不但把岸边全都给你打下来，然后我中间的一个岛我还给你占了，那你就没辙了。那这次看这情况，胡塞你要干嘛呀？简单说说啊，在也门这个国家，胡塞是主旋律。我们好像原来认为呢，你看原来阿富汗毕竟还站着政府军，站着大头，塔利班当时给打到山里去了，靠的巴基斯坦那边的山区。在胡塞这边的情况实际上是相反的，好地方都让胡塞占着呢，那次地方让政府军占着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看首都在他手里，他控制着人口居住的这些区域大概呢有2300万人，占也门总人口的将近60%。他几乎拿走了也门几乎全部人口稠密的西部山地和高原，传统的聚集区也都被他们所控制，大城市也基本在他的范围。所以说他的税收、动员能力啊，他的兵员各方面，他比政府军还厉害呢。政府军呢控制了也门的南部，东部也有大片的国土，但很遗憾那边都是贫瘠之地，很多地方都是沙漠。政府军治下只有800万到1000万人，也就是胡塞手里的人口是他们的2倍多。所以说现在看是也门政府像是那个偏安的政权，哎，这主旋律是得胡塞。当然呢政府军后边有沙特，要打仗的时候我出地面部队，然后呢沙特一块搞一搞啊什么的，后边给出点空军，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现在呢 你也不管用啊，你也打不过呀，现在是这么一个德行啊。关键是政府军这块呢，它并不是一支真正统一的一个军队，它有政府国民军，还有国民抵抗力量，有一个巨人旅，还有很多的地方武装，各吹各的号，各走各的调，所以说谁也没有统一指挥。一打起来的话呢，人家那边是万众一心，他这边呢啊，都想让对方旁边的哥们儿多比划比划，他自己往后往后撤一撤。所以说一处失守，不是说大伙儿后边在这儿团结一致搞一个什么战线，立刻就变成集体的溃败，你跑得快我比你跑得更快，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溃败。所以说现在这场战争的趋势，他不光是要打到曼德海峡，拿下这个摩卡城，拿下那个什么祖巴布啊，祖巴布，不光是这个，甚至这一次也门整个的这个国家也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都会落在胡塞的手里，就上演阿富汗的那一幕。所以说你这还舔着脸去打人家去呢，结果捅了马蜂窝了，结果人家全冲出来了，最后没招了，最后让人家给横扫了，给卷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在这种背景下，这仗给打成这样了，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外援，那就没人管吗？背后没大哥吗？有啊，那也门背后谁啊？那就沙特吗？沙特那边的大哥就美国了。那美国上了没有啊？美国也没上。美国干嘛了呢？派了1-200名美国的军事顾问在沙特那边。那你干嘛呢？提供实时的情报、目标的识别、地理空间情报支持。哎，我就把卫星什么的都给调过来，噼里啪啦给你出一些啊，这个识别系统啊，啊，包括他们对方到了哪儿了，对吧？或者怎么样，你出去空袭，你炸他哪哪哪啊？他们只能在这方面出一些力了。别的没辙啊，管不了。然后呢，伊朗最近向胡塞增派了大量的人员，包括多名伊朗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都进入到了胡塞地区，直接参与指挥胡塞武装对红海沿岸发动的系列的攻势。最近也给了好多硬武器，给了好多硬家伙。所以说两边呢背后全有黑手啊，这都有大哥在后边帮忙。那后边又来一个 沙特不跟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搞了一个小北约吗？那上啊，你这都把沙特给打成这样了，你不管吗？路透社的报道，巴基斯坦已经正式通知沙特阿拉伯，他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胡塞武装的敌对攻击。那你这啥情况啊？巴基斯坦澄清了他的立场，也就是也门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胡塞他们这件事儿，是我们在国防伙伴关系协议签订之前的战争的延续。你要说以后一场新的战争，我帮你，你这是以前的呀，对吧？而且这就不涉及协议的核心内容了，你们要用自己的国家能力来保卫你的人民和资源。哎，他找了这么一个，这是旧账啊，这不管。所以说呢，巴基斯坦把这事儿给摘开了，那土耳其更不管了。土耳其本身就有北约的背景，他一上，那北约也不会答应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签那破协议没用啊。那最后就上演了这么一幕：主输油管被炸了。胡塞武装今天这报道特别多啊，攻击了沙特的东西管道。原来霍尔木兹走不通，从波斯湾这边横贯东西，他搞了一条大的输油管线，多少个泵站，一点点把这石油给推到整个这边去，到西边去。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叫吉赞城，那儿有一个大的港口，然后在这儿装船走，反正要不然就走红海这边，从曼德海峡这边出来奔亚洲。那现在呢让胡塞给封了，那怎么办？只能掉头走埃及，走苏伊士运河，那就绕去吧。那你等于又回到地中海绕大远，多走20多天才能把油送到中国，送到韩国，那运费一般人接受不了。所以说那个是没办法的，这条管道特别重要，就被人给炸了。卫星图像，管道沿线6个点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地时间17:56检测到火源的热点。有2个卫星在那儿啊，都公布了卫星图像，看到了大片的烟尘。这2个卫星记录都记录到了输油管路径上空的大型火灾。在观测中，它的热辐射强度超过了70兆瓦。什么叫70兆瓦？普通的火灾，你比如说山火啊，这前一阵洛杉矶或者哪儿那个山火，30兆瓦左右在天上能捕捉到，70兆瓦，这什么概念？也就是有猛烈的易燃物质在燃烧，也就是高压输油管线已经破裂，那油在燃烧，这跟烧山火那个就不一样了啊，火力是非常猛的。而且这火灾的持续时间都给算出来了，因为这2个卫星呢，它有周期的嘛，他们能算，通过他们这个来回的这个时间，这个热活动保持在60兆瓦以上，已经持续超过了8个小时，到现在已经10多个小时了。哇哦！而且这热斑出现的不是一个地点，出现到了几十公里的多个接近点上，这个就沿着那个输油管线的路径完全重叠，6个点都给炸了，这下可要了命了。这条大管子一断，那沙特就废了。那就不是说我绕地中海，我绕非洲，多走20多天，我还能把油送过去。你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把油打到这边了，你根本到不了这边，你怎么办啊？沙特让人给废了，等于到这儿。前一阵为什么那个封着霍尔木兹海峡，全世界好像也不咋缺油，因为你没堵住沙特啊。沙特那边每天他那个大管子一天1000来万桶，他还走着呢，那现在让人给打折了，2头断，这个可是要了亲命。所以说今天呢，为什么这国际原油一下砰砰砰奔110去了，这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啊！原来我一直认为这周按照原来的节奏100到105，很多朋友应该还记得我，这是我上周末做出的判断，到现在一下到将近110了，也出乎了我的预料。胡塞突然横扫政府军，这您想到了吗？这是从何说起呀？一下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整个这件事儿啊，这个不是主战役。 作为一场佯攻，但也非常的致命啊，这是这个情况。那说到那主角，那就是美国和伊朗啊，他们俩这事儿怎么着啊？知情的美国官员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做了一个透露，伊朗那天夜里对约旦萨尔蒂空军基地那个导弹攻击当中，结果出来了，有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给炸掉了一个翅膀，然后有八架美军的 F-15 战斗机受损，四枚导弹落地，最后有没有人的损失不知道啊，那不是很多媒体报道说很多人都给运到德国那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因为那儿有一个大的美军的医疗站，都奔那儿运了，那个不知道。我们都是看到了集束炸弹在往下落，篮球那么大的一个一个的炸弹，反正飞机是损失了。这是美国三个月以来首次承认有飞机受损，也是五个多月以来首次承认有战斗机受损，这是第一次，原来都是加油机啊，那些东西。等于这个报道就直接否定了美军之前声称的有18枚弹道导弹被拦截，两枚击中了空旷地区的那个说法。川普今天还铁嘴钢牙，有人拿着 CBS 这报道问他，他说伊朗没有对美军装备造成任何的损坏，没有。可是卫星图像以及现在这种战斗机、直升机掩体和跑道受损的报告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样貌。我对这个飞机坏不坏，我这个对这个不感兴趣，咱们关键还是说美军士兵啊，他们到底有没有伤亡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到现在不知道。然后这美国官员呢还跟这个谁家报道的来着，刚才我这说 CBS 还讲说在保卫这个基地的行动中，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的拦截导弹，一枚拦截导弹多少钱？400万，等于在这一夜之间，在这一个基地，他们就干出去1.2亿美元，甚至更多。30多颗，那都多多少颗？35也叫30多，36也叫30多，那至少干出去1.2亿，结果还是有4枚导弹突破了防御。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那下一波呢？人家将来再来炸来呢？这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呢，现在破案破了一半，等于炸弹还是落地了，美国还是有损失的啊。那下边说说经济，那经济现在到什么程度？我看一眼啊，现在呢油价还在走，嗨，对了，今天礼拜五，美国的礼拜四，它可不是还在走呢吗？现在油价呢，刚才应该说这个白天这个已经闭市了，现在应该是期货了。现在布伦特原油呢是闭市以后可能单走的一个啊，是涨了0.08%，现在是107.72。WTI 呢是102.56，今天最高的时候，当时WTI 一度到了104。布伦特到了109啊，接近110啊，那是这个情况。咱们再看看股市现在是盘后的期货了，现在道琼是52161啊，然后呢标普是7599，前两天还7700多呢，还到现在还剩7500多了啊，所以说这情况啊降了很多。那刚才海峡都这样了，谁比较有感？当然是日本了。日本又大跌了将近2000点，栽下来将近3%，现在还剩63359。香港也掉了300点，现在是24653。中国那应该，中国现在都已经开始下市场买油了啊，它那个存货也不够了，也跌了66个点，现在还剩3867。那韩国呢？韩国肯定跌，这还跑得了吗？跌了2.43%，6862。看台湾刷一下，肯定跌，跌了1.98%，现在还剩46。十年期国债 涨了0.65%，现在是4.976%。大家还知道我们以前说的高压线这十年期是多少吗？是4.4%，现在都已经奔5.5%去了。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30年期国债又涨了0.34%，现在是5.379%，非常可怕。美国的全国平均汽油价格涨了5.5美分，现在是4.27块，大数4.28块，这是全国平均价格。然后柴油价格涨了将近4美分，现在是5.97块。在另外的一个统计叫什么，那叫什么 Gasline 呢，叫什么，那个网站早就破6了。这5.97块，这就5.977相当于5.98块，这也是历史最高记录啊，这也相当惊人的。所以说这还是平均，那具体到加州或者是那些啊比较繁荣的这些州，那你的价格更高了，所以说这个就没辙了。另外伊朗这边呢，他采取了，哎，我看一下刚才那个海峡那个没说呢。海峡呢是我查了一下过去的24小时，没说现在啊，是过去了7条船，昨天过去了6条，昨天过去了，前天是6条，昨天是7条船，曼德海峡是28条船，7条船里边4出3进，出来了1条油轮，这是芬兰的一条油轮，装载了200万桶的原油，好几天没走大油轮了，出来了一条。估计拉的是伊拉克什么这些国家的啊，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终于跑出一条油轮来，对全世界来说呢，这还是个好消息。另外现在伊朗那边都没辙了，他不让他出去嘛，美国还在那封锁。伊朗呢暂停了对运载能源产品进出伊朗的外国船只收取运费，就是那个海峡通行费啊等等的，哎，都不行，不要钱了。你只要帮我运货就可以。那问题是美国能干吗？那他通过来给这些10%啊或各方面把这个都免了，然后鼓励那胆大的能不能进来拉他的东西，咱们就看美国这边怎么办。然后说说伊朗方面的消息，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伊朗已经恢复低速率弹道导弹的生产。尽管你对它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它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库存的组件，还有一些地下的设施。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从现有的弹头、机身和制导系统组装新的导弹，他们在很多地下的地点发现了这种相关的活动。当然生产规模远低于战前的水平，但现在呢他们还是能继续干。有一个美国官员做了一个评估，说伊朗可以从目前手头还有的这些物资中组装至少几百枚导弹。你看了没有，他手里还有存货啊，人家那儿还在搞着呢。那说到美国的问题，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白宫的顾问们已经私下向川普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场伊朗战争会持续他整个剩余的任期的时间。官员们讲，在椭圆形办公室和白宫战情室的讨论中，包括副总统万斯、包括卢比奥等这些内阁官员和总统讨论了这么一种情况，也就是伊朗会在封锁和其他军事手段的压力下会继续抵抗，也就是说一直会延续他整个的总统任期，也就是未来的这2年多啊，跟你没完，要做好这个准备。他们的判断，那这既然跟川普说，说明万斯和卢比奥他们这帮人已经做出了这样悲观的判断，这事儿呢善了不了，短期也完不了。另外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还有中国因素，中国是怎么帮伊朗的呢？哎，路透社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伊朗呢用一种类似于石油换信用额度的方式，绕开了国际银行渠道，从中国购买药品、汽车、通讯设备啊，包括很多这方面的商品 啊，这里边的金额现在已经有几十亿美元的大致的等额的这样的分量了。也就是伊朗呢给中国石油，中国也不能给他钱了，然后就在那儿呢存一个信用的额度，也就是在这儿呢给你记成账。哎，你现在给我这儿交了十亿美元的石油，好，把这十亿美元给你记上。然后你的进口商呢就在这儿来销账，你比如说我来在你中国供应商这儿买这个了买那个了，拿了多少钱，好，在你那十亿美元的账上往下划，你就买什么都行了。这还不是易货贸易，易货贸易啊，你给我石油，我给你发动机或者给什么，那是一批对一批的。这个呢是有一个中间的账，信用账啊，这样的话你买啥都行，就不是一批对一批的那种直接互换，那个太笨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现在中国帮他的一种比较隐晦的一种方式，这样就没有货币转让了啊，什么国际金融系统我们根本不发生，你怎么制裁我呀？贝森特一直说啊，我制裁你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凭啥？我也没给他钱，对吧？他给我邮了，我也没汇给他美元，你凭啥制裁我？人家是挂账给，有一个信用证，有一个额度，然后呢，用这里边的信用额度来从中国拉商品，我们就给。哎，人家这招是真多，这里边当然有很多的防卫性的这些军事方面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文章挺长，但大概的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来吧，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到今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胡塞竟然对也门的政府军上演了一场横扫，有很多的画面啊，扫到那儿以后，有很多政府军的士兵放下武器交枪不杀，直接投降，那跟阿富汗那个政府军那个德行差不太多了。结果让这帮军队一直打到了海边，现在直接物理控制，手都摸到海水了，直接控制曼德海峡。另外攻击沙特的输油管线，对沙特来说今天是灾难性的一天，对全国市场、全球的市场也一样了，是一场灾难啊。这是这边，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那伊朗那边呢，刚才说还在两艘船又给打了，他还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上演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二我拍二，哎，上演这个游戏，你打我一下我就打你一下，哎，两边呢还在进行这种博弈。如果现在胡塞封死那边的沙特，又断绝了全球12%的能源的通航量，这边是20%多，那边还有12%呢，把那个也给封上，那全球就有感了，1/3以上的油啊，你就别琢磨了。现在看了吗？我一直开玩笑，伊朗人原来这帮傻犊子不知道该怎么打，天天一到川普就用几个帖子就把市场给操作了。我估计伊朗人也很苦恼，我怎么弄不住他呢？我怎么就打不服他呢？哎，可能是看我们节目了啊，我也不是故意给伊朗人出主意。现在伊朗已经想清楚整个的战略了，我打你的航母干嘛呀？我也打不过，对吧？我跟你直接在战场上 battle 干嘛？我也弄不过你，我打你的市场，我打你的油股债市。现在看他们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谁还否认？现在债市都没法看了，油价也没法看了，股市呢略有下跌，还没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我估计也快下礼拜也差不离了。所以说从伊朗这边他们的战略调整之后取得了大的成功，稳准狠，现在都打到了川普的软肋上，全世界有感。那说到美国这边呢，我看今天有专家给总结，现在这个阶段都已经这样了，再指望伊朗软化已经明显是不可能了。我看有专家讲，那现在如果川普后悔不后悔啊？228之前当时海湾是什么景象？自从你捅了这个马蜂窝，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现在这海湾已经彻底糜烂了，已经彻底恶化了。现在而且 无法恢复了，想再回到228之前已经不可能了。那现在川普面前无非就是三条路呗。第一条路，这是原来我给他出的主意啊，别废话了，你也别商量了，我错了，把米尔茨、把这伯纳姆、然后什么马克龙这帮人都找来吧，我错了，好不好？能不能帮我把这事儿咱们一块儿给平了？对伊朗发动大面积的攻击，包括地面进攻，把他打趴下以后，然后咱们全面来护航。我错了，咱们一块儿，整个北约咱们来一回行不行？那当然风险是巨大的，那伊朗最后垂死挣扎，他会把海湾整个打烂，那全球经济可能几年都恢复不过来。这是一种什么呢？自己的政治生涯肯定就没有了，但是我出一口气，给美国也争了一口气，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是最低的了，这是不可能了。川普就那偷鸡摸狗，做点投机生意啊，他那个商人习性这个还有了，你要这种啊，这种大勇气要玩大博弈的这种，他没这个胆儿啊，他没这个胆儿了。另外一个呢，那就是跑，那现在没辙了，我不管了，我直接撤了。以后中东呢，那你也就别要了，你现在基地也都回不去了，以后海湾国家都给封闭了，那整个中东以后就和你没关系了。这个可是你不能说千古罪人吧，美国也未必能存在一千年了，哪国也不能说千古罪人，反正十年二十年的罪人肯定吃了。好，把中东给打没了，你到底是打人去了还是挨打去了？就跟也门政府军咱们去收复首都，结果让人家席卷给横扫回来了，怎么变成这个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那又剩到了第三条路，那怎么办？让伊朗投降什么这些事儿就不要再说了，这已经做不到了。那现在怎么能够达到一个这两个海峡彻底恢复到国际水道，现在可能性是越来越低，那现在只能做到一个某种程度，你得做出妥协，得答应伊朗的一部分条件，你得做出一部分的让步。那现在怎么办？我认为在48小时之内，也就是这个周末期间，那就拜托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包括土耳其这些中间人，包括埃及，来吧，大家再给谈谈吧，再给说说吧，对吧？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我认为大概在48小时左右啊，这个递橄榄枝要求谈判的可能性现在大幅上升了，没别的路，这也就是川普现在能做的。所以说下一个塔扣时刻我认为即将到来，也就是在礼拜一，下礼拜一开市之前，大概中间能有那么两三天的认怂的时刻，我认为川普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现在情况在急剧的恶化，明天美国市场是开门的，您就琢磨明天那全球油价会不会破110，现在都不知道啊。美国的股市还禁得，这小心脏还禁得住禁不住，明天 CPI 一公布，我都不知道摔多狠啊。这战事在扩大，明天我估计那胡塞就把那小岛给打下来了，还包括那个什么祖巴卜，就最后那港口估计也沦陷了，等于人家明天就彻底印马，不能说长江了，印马曼德海峡了，人家就人拿下了。所以说明天美国股市我都整不明白了，那所以说明天三市都会出现重大的动荡，那川普还不赶紧的，他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明天我认为这事儿呢是很难受。那还有一办法，就是拖着呗。可是如果油价长期搞到，你甭说110了，那有点太过分了，就105到115之间吧，那毫无疑问时间在伊朗一边，绝不在川普这边，那谁都不会答应。所以说这件事呢，目前看啊，打是不敢，跑又不成，那现在就只能怂呗。 咱们看啊，看我判断的对不对啊？这个呢，我说在我这儿的礼拜一，因为我这儿礼拜一是美国的礼拜日啊，也就是在我这儿的礼拜一，咱们做节目之前，我那时候我认为到那时候该怂的也怂了啊，通过人家递橄榄枝也递了啊，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什么的该去去吧啊，卡塔尔总理什么的是不是也要跑一趟啊？那对吧？阿曼的外交部长是不是再去一趟？啊，这个甚至巴基总统莱西啊什么的，是不是塞西是不是也一块跟着谈一谈，对吧？这您就等着看啊，又来了。来吧，说完这场战争，下边咱们说说这算什么呀？习近平访美，那怎么去啊？你不能空手去啊！以前呢都是大单，我们都知道，在那之前，这边的财政部长和中国的主管财政的副总理那都谈好多回啊，两边的外长来回接洽，到现在没动静。现在贝森特还找何立峰吗？那边卢比奥也不找王毅啊，这说明什么？上次都谈完了，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所以说现在公布个啥，那就是这次带去个啥了，因为没有新的东西，还俩礼拜了，来不及了。所以说现在呢，那咱们给看看吧。那这次带的伴手礼是什么呢？这次呢是四个交易商向路透社透露，中国本周购入了100万公吨的美国大豆。路透社讲，此番采购发生在习近平访美的前夕，完成这次的购买之后就没单子了啊，就这么多。说中国对美国大豆的采购总量达到了北京承诺的年度数量的一半。这件事儿啊是这么个情况。那100万吨大豆很多吗？那你对吧，你这个大单行不行啊？我查了一下，令人遗憾。100万吨美国大豆的货值大概是多少？5.3亿美元，5个多亿。那你查美国财政部商务部那边的说法呢？那你大老远来一趟，你也得给人家点东西啊。300亿美元的商品，大概要减12.5%的关税。之前给大家讲吧，那不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3000多亿吗？哎，拿出1/10来，这次呢，也算个见面礼吧。不是重要的敏感的产品啊，就是普通一般的那些东西，哎，减个12.5%的关税。那美国这边给习近平备的礼是什么呢？大概折合30多亿美元，一年大概相当于给中国30多亿美元的便宜，哎，就这么个意思了。那这个你买一半儿，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白宫公布的这个原始文本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写得很清楚啊，说2025年当时他们达成协议嘛，现在延长的都是这个，2025年最后两个月要买1200万吨。完成了没有？完成了。那2026、2027、2028这三年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那到现在中国买完了这100万吨，现在是到了多少？正好一半，1250万吨，就到了这儿啊，1250万吨正好是2026年承诺的一半。那很多吗？那不够啊。为什么？你这都九月份了，你才完成一半啊，还剩3月，你还一半没买呢。你看了没有，这次给川普的糖豆只有零星的100万吨，那在2500万吨里边1/25就买了这么点，就买了这么点。那这才哪儿到哪儿，你这不是逗闷子呢吗？那你后边能不能在3月之内，在12月31号之前把那个剩下的1250万吨都买了啊？您9个多月才买了一半，那剩下的3月全买了呗？哦，那可不得了，那相当于每个月中国要买350万吨，相当于每周要买80万吨。 那是多大的量，中国从来没用这个速度采购过啊，中国那得多缺大豆才这么拼命的买啊，那得看你美国给啥了，你说中国他做不到吗？那是做得到啊，因为有很多东西他是定的是期货，他也不是说立刻啊就拉走，他认购而已了。所以说后边的任务是很重的，也就是任务是有可能完不成的，就看924这一下你川普能给什么，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哦，说到这可是差得太远了，您这才9个多月了，您这才搞完一半，这个可差得太远了，这个是要了亲命了。所以说，说到过去啊，中国领导人反美，或者是美国领导人带着大团来访中，基本上都要带大单的。你包括现在什么马克龙啊什么的等等这些人到中国去一趟，包括西班牙那桑切斯都得拿大单的，这里边飞机、农产品、能源各方面，那弄不好就上百、几百亿、上千亿的大单啊，那弄个1-2千亿美元、2-3千亿，那以前都是有的。那你现在波音飞机那200架，现在连意向书都谈不下来，那个就不要谈了。包括5月份的川西会也没有提到波音，所以说那200架波音飞机那事儿，基本上也就那样了，也没啥好说的了。那现在就是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能源，那习近平现在不会买你的呀。现在这价钱，你刚才 WTI 都多少钱了？都100几了，他会买吗？他也不会这时候买你的油啊。那买啥？就买大豆，买大豆就这么点儿。哎，然后咱们就看你中期选举的表现，你要情况好，我帮你一下，你要情况不灵，他早就不希望你赢得中期选举。实际上呢，这次串亲戚拎点点心匣子，最后那点心匣子里就装着5亿多美元，100万吨的美国大豆，这确实是有点太可怜了。中美关系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吗？那就看谈了，到那时候还有什么大单往桌上再摆一摆，反正眼下看实在是太可怜了。哎，说到美国呢，现在确实也是令人叹息。顺便呢，把这个9月8号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数据，这里边呢也说到了美国。总的来说，8月份中国出口40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进口是2823亿，同比增长了28%，当月的贸易顺差1190亿美元。前8个月全算上出口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3%。整个前8个月的顺差8055亿美元。所以说今年，去年是1.2万亿嘛，今年肯定超。你想今年他对欧洲已经扩大了多少啊？现在基本上一个月多少来着？1天10亿欧元贸易逆差，就欧洲就那么厉害啊，这非常痛苦的，让他这么抽血。对美国8月份中国出口42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4%。明显高于整体出口的增速，刚才那总体是增长20多，美国表现是特别突出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91.8亿美元，也是近期的高水平，也就是今年这前8个月中国对美出口保持了旺盛增长的态势。你这贸易战打了啥了？你等于忙了个寂寞啊，一下同比增长30多，你这忙什么呢？你怎么回事啊？你没辙啊，现在俄乌战争加上伊朗战争，结果对中国的贸易不断创下逆差的历史新高。人家也没买你什么东西啊，要买你东西的话哪有这么大的逆差。所以说你说你见面跟人怎么谈？你现在全面处在被动的这么一种状态，人家拎着5亿美元的100万吨大豆就来上你们家串门来了。所以说到这个呢，是非常的令人遗憾和叹息的啊。 来吧，那最后呢，花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呢，咱们说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延续昨天说到呢，有一个专家给我的一个数，今天给我发来的私信啊，说他的观察，他综合的观察吧，无论是韶山还是毛主席纪念堂，他的观察啊，六成都是年轻人。今年的主旋律是年轻人，是毫无疑问的啊，跟我昨天看到的那种情况差不太多。然后当然很多朋友就担心，那中国这帮年轻人都变成小毛左了，这国家还有希望吗？当然昨天呢，我倒跟大家讲，这帮年轻人呢，实际上倒并不是想追随那个魔头毛泽东啊，发动了27次政治运动啊，不是统治27年，整死好几千万人，你说他崇拜那个吗？后来天天在后宫里边啊，那一帮小宫女啊，天天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那么个状态，这你说他们崇拜那么个玩意儿吗？那倒也不一定，他们更多的是崇拜年轻时候的那时候的毛泽东。啊，他那个呢，他们认为喊出了他们的共鸣啊，是有这个。昨天我的解释啊，今天呢就延续这话题。所谓那个时候的毛左，就是毛泽东中青年之前的那个毛左，如果大家都崇拜那个的话，那对中国会有什么概念呢？咱们简单说说啊，咱们快一点。先说说左派和右派。那现在因为美国的这一把。啊，现在呢已经变成一说到左派啊，都是左叉啊，那不能说那个字儿了，太脏了啊。觉得作为一个保守派，作为一个右派，好光荣，好荣耀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事儿也说说啊。左右之分始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呢反对君主制，支持共和，反教权的这帮人啊，在国民议会里边聚在一块儿，他们坐在了左边。而这边呢，保皇派、教会、贵族和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就坐在了右边。左派呢，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光谱，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代表中下层的劳动民众、弱势群体、少数民族，他们提出了很多平等和公平的概念。右派也不是说不说平等，但他们更多强调的是自由啊，法国传自由、平等。那弄不到一块儿，最后就用博爱一把稀泥糊起，大家就都坐在这儿了啊。那博爱呢，就是这都博爱啊。两边说的这都说平等，内容是不一样的啊。后来我们知道左派呢强调大政府，强调集体主义、世俗主义，强调什么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包括现在的环保主义等等，都是他们提出来的。后来的社会党人。很多共产党那不一样的啊，后来的社会党人提出来的呢，叫新社会主义，高税收、高福利、高政府干预啊，控制的这种政治体制啊，丹麦、芬兰、瑞典什么的等等，包括我们新西兰，差不多都这个，和共产党说的那个假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儿啊，这是社民党人和那个共产党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说到右派呢，他们的根本点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个人自由、宗教自由，说自由吗？自由市场，强调秩序和程序，为了不干涉人们的自由，主张小政府，由社会自我来调整社会分配等等等等，这是他们的标配。那两边一个主要的区别，左派是主张变革的，对现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进行改变，来满足中下层人民不断提高的利益的需求。而右派呢，往往被称作是保守派，强调维护现有的传统，主张保守、稳妥、秩序、渐进和缓慢的改革，这个都对吧？所以说近代以来，左派一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主要力量，而右派呢，则在改变的基础上来完善社会，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建立一个新的传统。所以说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左派搞破坏，右派搞建设，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破坏人不是说是打砸抢啊，是破坏旧的秩序，然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右派呢，来建立一套新的东西。所以说呢，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的 人类的现代文明，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下一步就到人工智能了。所有的这些巨大改变，人类在200年的时间里走了这么远，必须承认强有力的主要的推动力量，这里边的主力，也就是旧秩序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左派。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他们是代表中下层劳动人民的嘛，你要说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也不能说错啊，你也不能全对，倒也不是了，要我说六七成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中下层人民的不断觉醒和抗争才有了今天相对文明的世界。当然在这里边毫无疑问有右派的功劳，左派破坏旧的制度，右派呢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新的秩序，也就是现在的现代文明是由左派当时打下的基础由右派缔造出来的，是可以这么讲啊。所以说当初呢，一开始干革命的很多的左派到后边呢都演变成了右派，很多当年激进的破坏者，哎，到后来建立起新的秩序，他们又变成了新秩序的捍卫者。就这样中下层人民不断的提出要求进行破坏，然后形成新的秩序，打破形成再打破再形成，这是这200年来波澜壮阔的人类的文明发展的这些故事。所以说看到这儿呢，现代文明那和200年前确实有了巨大的进步，说明人类的这个演进的方向中间啊，走了无数的坑，无数的坎坷，有无数的教训，甚至是血淋淋的教训，2次2大世界大战等等的吧。但不管怎么说，现在看大方向应该还是对的，这里边左右两派缺一不可，大家都功不可没，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谁别否了谁。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你说毛泽东原来中青年的时候他什么情况？他站的是左派，他理论的主要基础还是站在中下层人民的基础上，忽悠煽动人们起来翻身得解放，这是他思想的主要的目的。但是人们给他的思想和他的信徒们一个称谓叫毛左，那这里边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左派里边最极端最暴力的那一部分，他们对旧制度的态度不是改革，而是彻底的摧毁，他们要的是革命，革命是要你的命，是要杀人，是要革旧秩序保守派的命的，他们是这么一帮人啊。所以说毛左当年的破坏性是惊人的，他们不断的捣毁破坏，但他们又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拖了10多年的时间，最后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劫。当然到邓小平他们这波人，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来的改革开放等等，他们就是在建立一套新的秩序，他们是共产党内的右派。那你说现在习近平的什么德行啊？他现在是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站在既得利益贵族集团的立场上，拒绝任何改变，对中下层人民他是一种高压管制的关系。这时候的习近平和他身后的那个党那个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保守派，一个极右。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毛泽东年轻时候说的很多话到今天全变成了对习近平的痛斥痛骂。所以为什么年轻人他用毛泽东来反习近平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说到最后，不要说一说左派就闻之色变，认为这些人都是洪水猛兽，都是暴徒，都是骗子。可以讲没有左派人类文明是不会有今天的，左派也一直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啊。说到左派造成的破坏，你破坏了旧的秩序，当然呢也破坏了一些文明和好的传统，留下了很多惨痛的代价。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来说，在人类的大方向上，现在全世界联合国197个国家，193个进入到了联合国，这193个在联合国的注册国家当中， 算是民主的有174个，当然程度不一样了，专制国家只有19个，那就是翻身得解放了。所以说民主国家权力是由下往上授权的，已经变成了世界潮流。这中间整个到今天这么一个大盘，当然是左派的贡献。所以说啊，说到在这174个国家里，中下层人民你不能说绝对吧，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的主宰力量。说到这200年的改变的结果，尽管代价惨重，大方向还是对的啊，这一点是必须得肯定的啊。那说到在中国大陆的语境当中，我们传统印象刚才说的这种比较古典的左派和右派在大陆全都是乱的。中国的左派一般呢，现在都指的是学马列的啊，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这帮人，坚持党的领导，现有秩序的捍卫者，这帮人我们都称之为极左啊，走左的道路，我们又认为是这个。而比较接近西方，接近自由派的呢啊，在西方一般来说是左派的，在中国反而变成了右派。实际上他们在西方呢是更接近于左派和自由派的，希望通过政治，通过经济的改革，实现西方的宪政和自由经济的模式。那这帮人呢，现在在中国被冠以右派的名字，反而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而在中国一般说走左的道路呢，实际上邓小平当时指的是封闭、保守、什么阶级斗争，指的是这帮人。当时邓小平讲嘛，我们要反右，更要反左。可是他说的这个左和西方这个代表基层民众为劳苦人民争权益，工会、人权组织、妇女权益、弱势群体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在中国呢，左派和右派实际上它是反着的。所谓的右派说的是西方左派的言论啊，代表劳苦大众啊，为低端人口发声鸣不平啊，以普世价值作为他们的思想判断和判断的标准啊，这明明是一帮左派嘛，可是在中国呢，连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右派，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个概念的混乱，你看到在西方有很多左派的活动，你比如说香港的反战中，包括在美国呢，民主党组织一帮人上街啊，反特权，反这反那啊，包括呢在什么法国呀、德国都有很多左派举行的运动，偏偏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大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自己是右派，他们反而对这些真正左派的行为反而嗤之以鼻，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啊。习近平在中国不是极左，他是极右，而所谓的那些自由派，那些为大家发声的，我们天天这些人，我们反而应该是左派，如果大家按照传统的定义来说啊。所以说这些情况是非常奇怪。所以说按照正确的光谱，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关注中国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左派。中国呢，未来会有一帮人关注劳苦大众，要求人权，要求真正的公平和平等，追求自由，对现有体制有强烈的不满，这才是在所谓文明现代文明下真正的左派，这也是我们一直支持和关注的。习近平他们是右派啊，必须把这个所谓的保守派这帮人把它重新定义一下，这就说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们？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造反的从来都是左派，砸碎旧秩序啊，就像习近平他们这种旧秩序，包括当年清王朝那种旧秩序的，砸碎这个的都是左派，推动社会改变的主力从来就是左派。现在的中共已经变成了顽固的保守派，变成了一个操弄民族主义的极右派，而那些抛头颅洒热血跟他们拼的，你包括现在许志勇先生、丁家喜先生在里边关着的那帮，都是毫无疑问的响当当的左派。说的当年的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金大中、金永三，什么阿基诺夫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什么克伦维尔、甘地，什么戴高乐，所有这些人， 严格讲都算左派的范畴。那你说这叶利钦能算左派吗？他是在那个集团里偏左的。那你说克伦威尔什么的这帮人，这是左派。戴高乐是左派吗？是在他那个群体里的左边，这帮人都是。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啊，中国的未来的这些左派在哪儿？可能就在现在我们说的现在在读毛选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有当时左派的那种情怀，他们中的那些有些人可能会变成未来真正改变中国、推动中国转型的最后的那种革命性的力量。说到中共未来一定会死于那种真正的左派之手，砸碎现在的社会秩序，代表着下边劳苦大众的权益，代表着人们对人权、对财产权各方面的渴望，最后呢来击败现在的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我认为他们最终一定是由这些人改变真正的中国。那你要说这个左派来说，有人讲大康你是不是也是一左派？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是，我在很多理念上我是中间偏右，但在这个角度上我也可以算是一个左派。所以说今天说啊，看着那帮年轻人啊很稚嫩，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有点幼稚啊，拿着毛泽东呢当了他们的宝典，别小看这些人，未来真正改变中国的有可能就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砸碎一个旧世界，毫无疑问这活是由左派干的。之后成立民主政府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那时候右派登场啊，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律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Steven， 如果国民党当政，大陆还需要武统吗？需要。那也不一样，作为红卫兵这一代人，习近平他们这一代人是一定要把版图给拿过来的。习近平这十多年尽管倒行逆施，有千般的啊各种的烂政烂尾，各种的不好，但是我估计在这帮人心目中，我只要完成祖国统一，这是中国的伟大的事业啊，这所谓的这千古功业都在于国家统一，统一天下，这都是过去这帮人的一种妄想啊。但所以说他一定要追求这个啊。台湾那帮人呢，还老觉着我们可以相处，别惹他，别动他，咱们就顺着他啊，咱们就能维持一个偏安。哪有那事儿？那门也没有。你就看看每次两会一说到台湾问题，大伙爆发的那个长时间热烈掌声，人家都告诉你了，对倒三六条就是骗傻子的，根本没打算给钱。川普现在还欠着7000没给呢。对呀，他拿啥给呀？他钱在哪儿呢？你像人没说吗？你像人赖清德，包括以前的蔡英文，政府盈利了，我们这手里税多呀，我们有钱，对吧？那时候你发给全民发点红利，那个是对的。您现在一年赤字2万亿，你最后给大家发1.3万亿，你把这国家非败了不可，那不就是查韦斯吗？ Display 说中国每年进口1亿吨大豆，100万吨真的只是伴手礼。毛毛雨啊，5亿美金。大胆刁民说这个我熟，我们农村基层选举就是发钱发米发油。所以说你说这个呢，你也不能说它违法。其实各国的民主选举到了最后的时刻，那就是端牛肉呗，对吧？用政策呢，你也不能说买票吧，但是呢，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好处呗。啊，特别逗，因为最近我一直关心台北和那个新北的他们这两场选举，特别有意思，特别是那个苏巧慧，他面对每一个小群体的时候，他都有牛肉可端啊，提前他就准备好了，如果我当选，你们这一块呢，我会给你发点钱啊，或者是予以这方面的照顾啊，啪啪啪，他都能搞出个三两条政策来。我有时候我就看你最后还记得吗？你最后能一一兑现吗？那么多群体，你许出那么多条的，你拿什么兑现？哎，那为了赢嘛，对吧？但是还是要有伦理的，你也不能胡说呀，你也不能乱许啊。你还得负点责任吧？你像川普这就有点输急了啊！ Little Life 说，沙特纸醉金迷的日子过太久了，这次恐怕不止一次战役的失败了，要真继续的话恐怕要灭国，中东大乱，美国的势力就不得不撤离了，沙特灭国这件事儿倒不至于了，也门最后让人给平了，现在看有可能啊。原来我们都记着约旦的老王子啊，那什么包括也门的这几位，原来就中间的那小疙瘩的那几个地方还都有印象，万一都让胡塞他们给平下来啊，那一带你说可怎么办。NYCSAG 说，俄罗斯现在往中国的管道油价涨价了，那他得涨啊，他现在呢，对吧，他现在日子也不好过，现在中国开始出手在世界上买油了，这也是导致现在油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好吃的说，今天油价猛涨，最主要是沙特被炸，日产量已经降到海湾战争时的最低点，另外中国开始啊，就是开始上规模的采购石油了，这个说的是对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